亲爱的朋友平安，非常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音如。我非常的欣赏亲密之旅这个课程的创办人黄维仁博士呢，他把亲密关系比喻成一支双人舞，那两个人呢要跳一支很美但是很难的双人舞，那更大的难题是啊，这两个人要在一个完全漆黑伸手不见五指的房间里面来跳这一支舞。那在黑暗当中可想而知了，我们不熟悉对方的舞步，一不小心就会踩到伤害到对方。其实在亲密关系里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是我们常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好像一番好意但是却反而伤了对方，我们甚至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有这些强烈的情绪，或者为什么跟对方会产生那么强烈的斗争。但如果我们可以为爱打开一盏灯，在这个爱的灯光的照明下能够看得清楚，能够彼此成全，才能跳出一支最美最动人的双人舞，也收获美好的亲密关系。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要透过郭诗维小姐的生命故事呢，让我们一起为爱打开一盏灯。诗维你好。
嗨，你好，主持人好。
是，我们今天要来谈一谈怎么样为爱来打开一盏明亮的灯哦。那我想先让听众朋友更多认识你，能不能简单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一个六个孩子的妈妈。
哇塞。
对，然后我以前我信主的经历呢，是我在我大忘记是大三还大四的时候，那在我们的戏办的前面就是看到一个海报，那那时候呢因为我是某个社团的干部，所以我想说去进修一下，那我就去参加了那个营会，没想到呢就是这个营会它是一个教会背景的营会，所以我晚上晚会的时候我就会听到一些诗歌嘛，那时候也不知道什么是诗歌，就只是觉得这些歌曲让我很感动。那那时候因为我的一些家庭因素，所以我已经离家自己生活一段时间，所以每天都要很坚强。那那天听到那些诗歌，哇，就噼里啪啦一直掉眼泪，我很久没有在别人面前哭，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这个地方太可怕了。然后三四天的营队结束之后，我就赶快夹着尾巴就跑走，觉得我不要再跟这个地方有任何瓜葛，因为这个地方好恐怖哦，你在那里就会一直哭这样子。对，那也因为这个因缘，所以后来就是他们有一些后续的 follow up 的一些课程，我本来也没有钱去参加，但因为他们就很鼓励我，然后也让我用一些方式可以分期啊等等的，所以我就再去参加。那我就是在这个 follow up 的这个课程里面看了一出电影，然后信耶稣的。
刚才诗维姐用一个很快速的一个故事哦，来告诉我们说这个生命改变的一个起点是在那边。有一些人讲说爱情关系其实是亲子关系的一个延伸，
是，
所以我不知道你自己的感受是什么。
我想是的，我曾经听过一句话，我觉得非常有道理，他就是说爱你的配偶就是爱你孩子最好的方法。
哦，
对，那我非常非常的 amen， 那非常非常同意，原因是我自己是单亲家庭长大的，那我从小是没有爸爸，所以呢其实在成长的这一块呢，对婚姻和亲密关系是越期待越怕受伤害，所以其实我一直不敢去跟异性有太多的深入的接触。我现在老公是我第一任男朋友。对，那是我信了主之后我才敢跨出这一步，就真的把自己的心交给另外一个人。那我们结婚之后也真的发现唯有你好好的爱你的配偶，然后你也敞开你的心被他爱，也接受他和你的不一样，好去经营这段关系，你才有可能有健康的亲子关系。
是。那像刚才你谈到说诗维姐您的成长的背景啊，你有谈到说你是来自于单亲的家庭，那这个单亲家庭是跟妈妈还是跟爸爸？
我是跟妈妈，我的爸爸和妈妈其实是没有结婚的。对，所以我其实是那个时候那个时代人家说的那个私生女。对，那我这个状况我也是到了比较大才比较清楚我的身世背景这样子。
是怎么样发现这件事的？
怎么发现呢？因为我的户口名簿上一直是有爸爸。那个爸爸也真的是我的生父。那我只是觉得他们可能很小就分开离婚。后来一直到我高中那一年，我有个哥哥，我知道我有个哥哥，他大我13岁，可是我长得跟他很 不一样。好，那一年呢，就是我听到我大嫂跟我说，诶，你哥哥的爸爸去世了。嗯，我就想说，哥哥的爸爸不就是我爸爸吗？
是。
对，然后后来大嫂看到我的反应才知道说，诶，你好像不知道，诶，他就有点，诶，讲错话了这样子。然后后来我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那后来有一次呢，我去申请了，因为一个原因我去申请了户籍誊本。
嗯，
我才发现我是家中的次女。也就是说，次女的意思就是我上面还有个长女，
是，
然后我哥哥其实是长子，然后再仔细查，我才知道，哦，原来我哥哥和我这个没有见过的姐姐和我，其实我们三个都是不同的父亲，
嗯，
这样子。
所以当你知道了这些事情，越来越了解的时候，你怎么去跟妈妈沟通这件事情，或者说，你怎么样跟她交流这件事？
嗯，其实是没有办法。沟通和核对这件事情，因为我的妈妈她可能那个时候她的生命光景的缘故，她没有办法去面对这件事情，所以她也从来没有跟我有很正式的讨论或者是说明。所以我小时候在还不知道我的身世之前，我就是帮自己编了一个故事，然后让自己有一个很合理的说辞，然后可以去回答同学啊老师的一些疑问，这样子。
是，如果谈到你跟妈妈的关系，你会怎么形容你们的母女关系？
最熟悉的陌生人。真的真的。过去真的是这样。
是萧亚轩的歌。
对对，那透露出我们的年纪了。
哇，那这样有时候面对妈妈，就我说过去了，就过去的面对妈妈，会不会常常那种情感蛮纠结的？
非常非常纠结。其实我从出生没有多久就是给奶妈带大的，就是给保姆带大。所以我一直到小二那年我才就是正式回到我跟我妈妈住。但是因为妈妈她必须工作嘛，而且她的工作常常是需要很晚才回来。所以我跟妈妈开始生活之后，我就常常就是钥匙儿童，然后我也常常就是需要自己打点很多生活的大小事啊，自己煮饭啊，自己煎蛋。所以我有一些生活上能力，其实是因为小时候的生长环境，
要非常的独立这样子，
对对，造成的这样子。
是，那像回想过去小时候跟妈妈的相处啊，有没有什么是让你印象特别深刻、影响你很深的经历？
妈妈那个时候因为一个人带我嘛，然后那时候比较多。印象让我印象比较深刻，如果是比较负面的话，就是我不听话的时候，或者是他觉得我很难教的时候，妈妈最常说的就是你再不乖我就把你送到你爸爸那哦，这样子。那我知道我的生父是在南部哈，那我是北部人，所以我那时候在妈妈的那个情绪的言语下，我就会觉得哦，好像去爸爸那边是一件极度可怕的事情，大概跟下地狱差不多，所以就非常害怕。只要听到说，你跟妈、你爸爸是一个样啊，或者是说你再不乖，我就把你送去爸爸那边，我那时候就非常非常害怕。所以，小时候就常常会觉得很怕被丢掉，然后也会很想要有好表现，所以我很努力的在课业上呢，有好成绩，好当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孩子。然后目标就是每一次那个学期末的那个评分表最好都是优，对，然后最好都是考前三名，这样就很努力的想要取悦我的妈妈，让我妈妈很开心。但我后来就发现，就是我要必须一直不断很努力。譬如说，我的成绩如果98分好了，我妈妈就会说，诶，那2分去哪了？
真的好高的标准哦。
对对对，所以我小时候其实对自己的要求也是蛮高的。
是，那为什么后来学生时代会有离家出走的时刻？
这个是到高三了。对，高三比较大的一个争执。因为我刚刚有提到说，我高中其实才知道自己的身世嘛，比较清晰一点。但是又因着对妈妈的爱和体贴，不想要面质他，或不想要让他难堪，所以心里就一直压抑嘛。那在这个压抑里面，就会有很多那个沸腾。那时候就是青少年，对，所以就会觉得很不平。好，其中一个很大的感觉就是觉得我的妈妈欺骗我，她不愿意跟我说实话。我觉得我的信任好像被背叛。我现在才有办法那么清楚的说，但当下其实没有办法那么清楚，只是觉得很愤怒，很不被信任，好像被欺骗又被蒙在鼓里的感觉。 那时候到高三那个时候呢，现在回想起来，可能是妈妈那时候在生意上或感情上有些失意，所以她那时候回每天都是喝酒醉醺醺回来。那回来的时候有一天就看到我，然后她就跟我讲了一些酒后的一些话，那个态度还有她身上散发出来那个酒味是我很不喜欢很不喜欢的。所以那天我记得我的态度应该不是太好，那我就是跟她说你可以不要这样发酒疯吗好之类的。我妈妈就很生气，好，然后她就打了我，而且是蛮严重的打，就是拳打脚踢的，然后扯头发啦这一类的。如果按照现在标准应该已经是到家暴了，但那时候还没有113这个东西。对，然后所以跟妈妈有很激烈的就是被他殴打的这个举动。所以那个时候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齁，就是就好像毅然决然就觉得我要离开这个家齁。那个时候他对我的言语上还有肢体上的一些指控和那个暴力，让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再忍受下去，因为那其实不是第一次，但是那么大的一个冲突，还有我那时候忽然发现自己好像有一些能力可以反击，可以说不了。好，所以就是一鼓作气的呢，我就塞了几本书在背包里，然后身上还穿着制服，我就离开家了，这样子。嗯，
哇，所以离开家之后你要去哪边呢？
哈哈，真的。
对呀，
那时候是半夜吧，我记得我一下楼就在路边哭这样子。
真的，那种感觉真的好凄凉。这个世界这么大，但是哪里是
我
容身之处？
对。那我还记得一开始是我那时候同班的一个高中同班的一个好朋友，我就打给他呢，他就带着他的爸爸开车来接我。那我印象深刻的是那一晚是我的同学他们收留我这样子。那有一段时间呢，就是几个好朋友他们轮流帮我带便当啊，甚至有一些家长他们会塞一些零用钱啊，请他们交给我这样，其实是很感动。可是同时，对啊，也觉得啊，为什么我自己有家不能回？
对
的感觉。那时候又快要联考了。
嗯，对呀，你那时候有办法读书吗？我的天哪，
没办法。所以我高三那一段时间，大概好像有3个月之后就联考，所以心情很受影响，当然就没有办法好好念书，然后当然联考没有考得很好。
是，但是我觉得蛮奇妙的齁，因为我们在开场的时候呢，诗蕊姐在介绍自己的时候，其实你有谈到说你生命一个很大的转折是在你大学的时候。
嗯，是。
所以虽然没有考得很好，可是你去到的那个大学的学校，让你有机会接触到都市人基金会举办的营会。
是。
所以生命有机会在这个地方开始有了一个转折。我们等一下要更仔细的来分享这一段的经历。我们先休息一下，聆听一首歌，待会回到云彩飞扬继续来分享。
在泥泞山谷中，你领我走出来，我跌跌又撞撞，是你扶我站起来。我满身是伤痕，你将我抱起来，我在你的怀中苏醒过来。耶稣的爱医治了我的心，破碎的生命完整起来，心中有燃起光明的期待，再一次勇敢将自己敞开。
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燕如为你主持的《云彩飞扬》，让我们透过一个真实改变的生命故事，听见从上帝所赐的信心、盼望和真爱。那世卫姐，我们要继续来分享你的故事。我刚才也提到说，后来虽然大学联考没有考得很好，但是呢，在大学的生活里面，你有机会参加了这个都市人基金会所举办的一个营会，然后在营会当中，你有一些非常深刻的经历，特别是经历到了主耶稣的爱。
是，
所以对于这个部分，可不可以再跟我们多谈一点？那个爱是怎么样的一个浓厚到是促使你，甚至你是愿意受洗成为一个基督徒？
是，我刚刚最前面有提到，在这个营会后面有一些 follow up 的一些课程。那个时候我还记得，好像是连续五周还六周的星期六一整天的课程。那在课程结束之后呢，那个时候的执行长和副执行长他们是一对传道人夫妇，所以他们就邀请有兴趣的人留下来看电影。那我很爱看电影，我是念广播电视电影学系的，所以我很爱看电影，我就好啊，看电影啊。我还记得那天看的那部电影叫做《一路上有你》，它是金凯瑞的童年的一个故事改编的。那印象非常深刻，里面有一个小侏儒，好，他都被歧视，也被，当然也被霸凌，好，但是他一直一直坚信他是上帝的工具。所以呢，一直到有一次呢，他们的那个 school bus 发生的一个意外，啊，这个巴士就是落到水里面，河里面，忘记河还是海里面。还记得那个有一个车窗呢，就是只有一点点的缝，大家都出不去，只有这个小小的侏儒他出得去。所以最后就是他救了所有的人，好，但是最后他就死了，他就殉道了，这样子。对，那我看的那个电影就非常非常感动啊，一开始就是很感动，就是它是一个真实故事改编嘛。那看完这个电影之后呢，我们的那个执行长就说，那我们来分享，你从这个电影你看到跟自己生活和生命的连结是什么。那因为那时候都市人基金会是做体验冒险教育的，所以他们很在乎这个后续的分享这一块。但是我是一个很不习惯的人，因为我觉得电影就电影嘛，看电影完就是散场，为什么还要讲这样子。但是因为大家都讲，所以我也就分享了我的故事。那没想到就是在分享的过程中，我就好像感受到这个人的生命就是我，这个小侏儒就像我一样。我一直觉得我其实是不应该出生在这个世界上的，因为在那之前我都觉得我的生命其实是一个错误，我妈妈不应该生我，如果我没有被生出来，这些痛苦都不会发生，其实是非常非常悲观的，而且觉得在这世上就是受苦这样子。可是当我开始在想这跟我生命的连接之后，好像一幕一幕从小到大的一些痛苦啊、泪水啊、不平啊，好，还有那些难受，全部都是一幕一幕涌上来。后来也还随之而来的就是很多，让我感受到也想起，其实在这一路的艰难里扶持我的每一个人，有些不一定是我家人，有的可能是老师，有的可能是我的保姆，我的奶妈，他们一家，还有很多在路上扶持我的一些亲朋好友。所以我就忽然发现，哇，我其实不是只有不好的回忆，我其实有非常非常多值得珍惜的回忆，只是我忘记了，或者是那些痛苦大过那些帮助。好，他们后来就为我祷告，那祷告的过程我就一直哭一直哭。好，那时候真的就很像我的生命一幕幕就像电影的画面，那个画面这样子闪过去，我就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那后来他们就问我愿不愿意接受主耶稣，所以我就说我愿意，所以我就接受了耶稣做我的生命的救主。所以我记得那天是一个晚上，我在一个客厅看完电影，然后因为这部电影我认识了耶稣。
你那时候有意识到说，哦，其实主耶稣做的事情就跟那个小侏儒其实是一样的，就是他为所有人牺牲，也为你牺牲。
对，但那时候我根本就不懂圣经嘛，
是，
我只是小时候身旁有一些可能是家里是基督徒的同学，所以我对这个信仰其实认识的非常片面。我只是大概说，哦，他是基督徒，他不能吃拜过的东西。我说他是基督徒，哦，那他不可以跟我一起去有的基督，就是我有些基督徒朋友说，啊，他不能跟我去唱 KTV， 因为他说那是一个比较世界的地方，这样大概是这种认识。我那时候就说，啊，当基督徒好像有点无聊。那他们也没有想过要传福音给我这样子，所以当我信主之后，我打给我那时候是基督徒的朋友， 他们就很惊讶，觉得说你怎么可能信耶稣？因为我从小就是在佛教的家庭长大，去参加佛学营啊，念心经啊，大悲咒啊，这种因为家族的关系嘛，我觉得我自己也是跌破自己的眼睛这样子。
真的是耶、嗯、所以上帝果然对每一个人的人生都有美好的安排。
是。
总是在这个关键的时刻，然后神就主动来寻找你了。
对。
但是你怎么样更多的去认识到这个信仰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原来它是改变你整个世界观耶，改变你整个对看待自己的生命的态度、嗯、跟看待别人那个的改变。
对，印象很深刻，就是以前就是每个暑假就是会去参加这些佛学营啊，然后会去参拜啊，也会忏悔啊，有点类似我们现在说的悔改啊这些。可是老实说，就是真的不知道自己跟这些神明啊佛祖到底有什么关联，他到底跟你什么关系是感受不到。但是基督信仰对我来说最大不同，就是那个时候带领我的人还有身旁的弟兄姐妹，让我很清楚了知道一件很宝贵的事情，就是你的生命是有个目的、嗯、你是有个计划。这件事很冲击我，就是我本来觉得就是我的人生才20岁，我大概还有五六十年至少我才会结束这段受苦的旅程，然后我也不知道我之后会投胎成蚊子还是苍蝇，所以就觉得很没有盼望。但是重新去看，哦，原来我生命受造是有一个计划，哦，原来上帝是刻意要我在这个世界上，原来我的定义不是一个私生女，原来我定义是神的儿女，他对我有一个很美好的剧本，只是我还没有看见。当我有开始这些意念的时候，我觉得很不可思议，可是我觉得好向往，所以我就开始参加教会的活动啊，然后开始读经啊，然后开始看一些相关的书籍，重新了解，哦，上帝用什么眼光看我。从这个开始我就明白，哦，原来我的生命不是意外，然后我也知道我自己其实是早产儿。那在那个年代其实早产儿是很难生存下来，所以就忽然帮助我了，好像重新定义我的人生，就是哇，原来上帝就是要我活下来，哦，原来他一直在寻找我。哇，原来我离家出走不是因为我的家庭很悲惨，不只是这样子解读，原来上帝让万事都互相效力，加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着他的心意被召的人。所以我觉得重新用神的话语去看待自己的生命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全新的诠释，而且我就忽然明白过来，就是啊，我受苦呢不是完全没有意义的。
是，我觉得那个对整个人生的那种观点跟角度真的是截然不同的，
完全不同。
当这样的一个观点角度改变的时候，你觉得你在重新看待你的父母，你觉得有没有一些变化？
有的，就是圣经上给我一个很新的观念，就是我们的肉身的父母并不是我们唯一的父母，其实我们真正的父亲在天上。
是
啊，那我曾经也问过神说，那上帝啊，为什么你要把我交给他们？
你也帮我安排一个好一点的吧。
对，好，那我还记得圣经有一句话叫做黑暗和光明在他看来都是一样。好，所以那时候当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其实我就在心里想，有时候我们觉得是非和善恶是我们自己的认为，我们觉得舒服我们就觉得是好，我们觉得痛苦我们就觉得是不好。好，但是那个其实是因为我们人最一开始吃了分别善恶的果子，然后我们开始有了自己的是非判断。但其实在神的眼里，他有办法让所有的不好，他有办法让他变成是好的。约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那我还记得那个时候陪伴我的牧者，他就鼓励我去看约瑟的故事，我觉得非常感动。那约瑟到最后不是跟他的兄弟们见面，他就说，从前你们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是要好的，让我能够成就今天的光景。所以我那时候看到约瑟的生命，我就仿佛好像看见自己的生命，神就用约瑟的生命对我说话，我就觉得哇，原来神还在做事，这个剧本还在写。所以就从一个比较没有盼望，觉得什么时候才会结束，其实以前也会常常会想要自杀，会觉得没有人会在意你了。可是从那时候开始，你至少知道一件事，就是上帝爱我，他在意我。对，
是。可是那这样就有办法饶恕妈妈了吗？
我一直觉得饶恕其实是一个过程。
对呀，我觉得好难耶，这件事。
对，非常难呢，包括我的父亲。
对。
其实一直到现在我也还在学习这件事情。 与其说饶恕，还不如说理解。好，就是我信了主之后，慢慢能够理解我的妈妈，她有她的艰难，她有她的限制，可能之前她也没有好好的被爱，她就会找很多替代品，比如说物质啊、金钱来填满她自己里面的空虚。她也没有像我那么幸运哈，有那么多天使环绕着她，所以她其实一直是靠自己的力量去生存，真的是生存。所以在他的世界里面，就是能够摸得到、吃得到、看得到的东西比较实在。那很明白的其实就是钱嘛，就是权，然后就是这些势力。我其实还是不知道神为什么要让我当他的孩子，但是我知道一件事，就是神也爱他，神也怜悯他，神开始教我怎么样用他的眼光去看我的母亲。与其说是饶恕，我觉得还不如说是让我可以开始怜悯他，知道哦他的不足，知道他的为难。我不敢说他真的是很爱我，在那个时候我不敢这么说。可是我必须说，一个母亲她愿意怀胎，因为我自己当了妈妈，她愿意怀胎，她没有把我拿掉，而且她还安胎了将近两个月，因为我早产，她还把我生下来。基本上她对你的爱已经有基本盘了。好，只是可能自己也没被爱够，所以他展现的爱就是到这个程度。好，那我自己当妈妈了也很清楚知道，其实孩子有时候真的很磨我们的个性。好，真的有时候你觉得好烦哦，然后会觉得啊，我可不可以静一静只是我们有主了，所以我们勒住我们的舌头。可是我的妈妈她没有主嘛，好，所以她心里的苦毒怨恨就全部的从她的嘴巴冒出来。好，那些东西听在我的耳朵里就是会一直 repeat 一直 repeat， 所以就会造成我很大心理的伤害，还有自我价值低落等等。所以其实说穿了，我和我妈妈有没有什么不同呢？也许内在真的没什么不同，只是上帝进入我的心，所以他帮助我在行为上不随着我的肉体和情绪去发作，所以我觉得是比较能够理解哈，当初为什么我妈妈做这些伤害我的事。那第二件事情就是，耶稣的爱也教导我一件事，就是我们不能一直做那个摊子
啊，是
对，不能一直选择做一个被害者，因为当我选择一直做一个被害者的话，身旁的人全部都是加害者。其实这是很不公平的哈，所以是我以前可能是在一个不是那么幸福的家庭，可能是在一个被错待的家庭里哈，但是神也给我恩典，神也给我一些帮助，所以神就是在这过程中慢慢慢慢转化我的眼光。那中间很关键的因素其实就是每天亲近神，每天抓住神，就是我很清楚知道，如果我没有神，我是不会活下来的。
就认识了主耶稣之后，我们就是为爱打开一盏很明亮的灯了耶。
是，
就在他的这个光照跟指引之下，我们就
不在黑暗。
对，然后可以看得清楚，
是，
真的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那我觉得不只是面对妈妈，还有面对就是基本上是你非常不熟悉的爸爸，你怎么愿意去找他？
对呀，这也是很奇妙齁。
这很神奇，真的。
我结婚的时候，我和我先生是基督徒了。
是。
好，那那时候因为顾虑到我的爸爸有自己的家庭齁，好像包括我们几十年都没联络，所以我也不好去邀请他，我也没有想要做这件事。但是我结婚之后呢，因为我以前是有接触舞台剧，那一年呢，我就是参加了易碎节的一个戏剧的创作。我就想要整理我的生命故事成为一台戏，能够为主做见证，所以我那时候就自己自编自导一个剧本，那是以我的生命故事为基底。可是我就发现我在写剧本的时候就一直卡关，就是写不出来，因为我很多拼图都缺了很多角齁，我妈妈那边也没有办法跟我说很全貌，所以我那时候想说怎么办，所以我就鼓起勇气跟我妈妈要了我爸爸可能还在的地址。
所以你知道那些缺角是因为这个关键人物。
对对对，那我那时候已经结婚了，我还没有怀孕，可是有一天我就问自己，就是如果今天我怀孕了，我有孩子，我希望我的孩子跟我一样对自己的身世不清楚吗？我发现我不想要，我希望能够很清楚地告诉我的孩子我们的家族是怎么样子的哈。所以我那时候跟我妈妈要了地址，我妈妈也给我了，但是她不确定我的生父是不是还在那，那我也很害怕，所以我就找了我先生陪我去，我们到了南部。 在这个之前还做了一个动作，我先写信，写信给这个弟子的女主人，就是我生父的太太，我先问他合不合宜让我可以见爸爸一面这样子。那他也很好，他就把这封信转给我爸爸，所以我爸爸就回信，我们就这样子联系上，那我们就在南部见面了。
去见爸爸的时候有没有这种忐忑不安的感觉，也不知道他到底现在长什么样啊，什么什么的。
对，非常忐忑啊，而且我知道我跟我爸爸长得很像
啊，
从
是
因为我跟我妈妈长得不像，然后我妈妈以前就是发作的时候就会说啊，你跟你爸爸长一个样，我真的跟他长一个样，因为他给我看照片，我也还记得小时候来看过我的样子哈，我很忐忑，但是我那时候又就是觉得这是不得不做的事哈。
嗯嗯嗯，
那我的先生就陪着我去找他，那在那一段旅程里面他也非常的耐心，就是回答我所有的问题，当然那个版本会有点不同。对对对，
我想也是从妈来的跟从爸来的。
对对对，这样子，所以那是我第一次跟我爸爸坐下来吃一顿饭，我印象中唯一的一次。
我都在想说你们见面的时候这个话题到底要怎么开始啊，一整个好尴尬啊，我怎么办啊，
就有点像现在你在访问我一样他就坐在我前面被我访问。对，
然后有问必答，
几乎是有问必答，然后他就是给我不同的版本，那我就把他的版本和妈妈的版本除以二，大概就知道事实上大概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样。
是是是，你觉得那一次的谈话下来之后对你有没有一种疗愈的感觉啊？
称不上疗愈，但是有一种终于把恐怖箱打开来，然后发现其实也没那么害恐怖。
是是是，
那可能自己的生命也被主陪伴了一段时间，所以好像有些东西不再那么惊吓了，能够明白啊，这就是人性啊，这就是罪，或者这是软弱，好，或者其实发现他其实是爱你的，只是他没有机会去表达。我记得我那时候看到我爸爸的第一幕，他拄着一个拐杖吧，不是走得很好，提着一罐啤酒还是香烟忘了，然后他就说娃娃我等这天等很久了。那时候是我很小的小名这样子，所以我就有点尴尬，可是又有点觉得是感动的，然后原来其实他是期待跟我在相见的那一天这样子。
嗯嗯嗯，不过我觉得讲到这个啊，我就觉得啊，幸好主耶稣不是等我们去找他齁。
对，
幸好主耶稣是主动来找我们。
对，后来几年之后我爸爸也信耶稣了。
哦，真的？
嗯，我爸爸反而比妈妈更快信耶稣，他们全家也，他和他太太和他的女儿都信主了。
那宝宝怎么信耶稣的？
这也很妙，就是那时候不是写了一出戏，这出戏嘛，后来就是真的也回响蛮大的，在那个戏剧节里面我也觉得好像聊了一桩心事。那过没多久呢，我就收到一个人给我的信，很厚的一叠包裹，那个寄信人在那个信封上写寄信人的名字呢，就跟我那时候戏剧里的女主角取的名字一模一样。我那时候取的那个女主角名字叫郭怡君，那个主人翁其实是代表我的意思，我是请另外一个女演员演的。那时候我就收到这封信，上面的寄信人就写郭怡君，那同名同姓，连字都一样，我就吓得全身起鸡皮疙瘩，然后我想说到底怎么回事，我就打开来，然后才发现呢，她是我的，应该算是我爸爸的侄女，就是怎么讲，就是他的兄弟的女儿。他就写信给我，我才知道我的爸爸那边那么多基督徒。这个写信给我的他，这个堂姐，他是一个神学生，他爸爸是牧师，我的爸爸是他的五叔，他们是一个家族，都是好像是五兄弟吧。然后在那一叠包裹里面就有很多我们家族的照片，我爸爸那边家族的照片，他也画了家系图给我看，告诉我我在哪一个位置啊。那为什么他会写信给我，其实没有见过他哈。原来是因为我在信里有提到我是基督徒，我的爸爸就想到这一家人常常跟他传福音，所以呢他就回去跟这个堂姐说呢，就是你有一个堂妹也在台北，你也在台北，你们都是基督徒，你们要不要联络一下。好，所以这个堂姐其实大我非常多，但是她就很乐意在主里做这件事，所以她就写信给我，然后也告诉我我爸爸的状况，以及邀请我为爸爸一起祷告。对，所以几年后呢，他就觉志，然后信耶稣。 哇，
感谢神、嗯、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可能用人的眼光看待自己的出身啊、成长背景啊，或者是我们家庭啊，或者整个的环境的状态，我们可能觉得有很多的不好，有很多的不顺利，有很多的礁石、
嗯、
但是殊不知原来当我们把这些都交托给上帝的时候，神可以赐给我们完全不同的观点跟角度，而且他能够使这一台戏变得更加的完整丰满，还能够祝福这么这么多的人。
是是，
我们在一段歌曲过后呢，要请诗维姐呢更多的来跟我们分享哦。走过了这个原生家庭当中这些伤害，你自己也更深的去理解，那么你自己的爱情跟婚姻又是怎么样的呢？我们待会就要来分享。
好，
因你奇妙的恩典，的恩典，我可以重新站立，我终于可以不用小心翼翼装饰着心情，在黑暗中躲避埋藏回忆，我终于可以用忙忙碌碌旋转个不停，讨别人的欢心，埋怨自己，我终于可以完全卸下肩膀沉重的压力，不必再靠自己对付难题，我终于放开双手，不再掌握着命运，完全地相信你，负责到底，负责到底。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的云彩飞扬，我是音如。今天为你邀请到的是郭诗维小姐。诗维姐，我们要继续来分享，我们现在呢要来谈一谈哦，您的婚姻爱情哦。我们在上半部的时候呢，其实提到这个爱情关系呢，其实是亲子关系的一个延伸哦。
是，
所以谈到您的这个成长的这个背景，您后来怎么因着透过基督信仰，所以您跟自己和解了，
嗯，
然后也知道如何去看待你的父母亲他们的不容易。
是，
那么后来你自己进入婚姻的时候、
嗯、
其实我蛮想问的哦，就是说因为其实在上一段你有提到一个关键的一句话，你说你的先生其实是你的初恋、
嗯、哦，对
所以是不是在还没有遇到先生之前你会不会恐婚呢、啊、
是会有哦，就是算是初恋，但是其实在这之前都多少好有一些人追求、
哦、
或者是暧昧嘛，对，那可是都没有真的进入到男女朋友的交往关系里。那我自己发现其实是自己真的是对于要允诺一份关系哈，这件事情要让人走入我的心里面，这件事情真的是蛮害怕的，很害怕最后就是失败，因为我的身旁我的家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结局。嗯。
那后来这个是怎么去突破的？
是
聆听到主的呼召吗？诗维，你出去结婚吧？
啊，当然不是啊。其实，我觉得对单亲家庭的孩子来讲，我们对于亲密关系是非常渴望的。
嗯，
因为生命家庭的破碎，让我们更渴望进入家庭。我自己很清楚知道，我很渴望，但是呢，我们又会觉得，其实我们得不到。我们是不配得的，包括我们的家世，包括我们的成长背景，其实我们会担心哈，我啦，我自己会担心别人会不会嫌弃我啊，好，我不是一个出身很好的人，那我家里没什么钱哈，那 自己也没有什么太好的成就，是不是会被嫌弃？那个害怕再次受伤的感觉会让我们进退维谷，就会用很多种理由去限制自己进入一段比较稳定的关系里面。
是啊，所以刚开始先生追求您的时候也是被你打回票吗？
那个时候就是我那时候在都市人基金会算是一个兼职的同工，我已经信主了，我就在那边一边上课，我也一边在那里当兼职的工作人员。那我记得是我应该是大四那一年，然后他大五，然后他那时候念政大，他选修了一门实习课，他延毕了，然后选修了一门实习课，他就好死不死刚好来我们机构当实习生。那那时候我还记得我蛮讨厌他的，就是觉得说这个人怎么那么不负责任啊，就是他来了，然后大家工作人员都在那边打电脑啊，在那边做事打电话上班，他在那里看报纸翘二郎腿吃早餐，然后我就觉得怎么会有这么两光和白目的人这样子，所以压根的就打从心里非常不欣赏。对，所以就会觉得这个人少一根筋啊，完全不是我欣赏那种有为啊奋发向上的男生这样。那同时呢，我后来也知道他其实对我也没有什么兴趣齁，第一我不是他的菜齁，然后第二他觉得我很聒噪，就是我们那时候常常带营会嘛要演戏，那我就是要扮演那种就是有点戏剧背景，所以常常要演戏主持，所以他就会觉得我很吵。其实我不是真的很喜欢很吵，但是那时候
他觉得你是嗨咖，是不是？
对对，可能就是嗨咖这样子，所以他不是很喜欢那么吵的女生哈。所以我们两个那时候有一点互看不顺眼，但也没到讨厌的地步。那时候就是主事者常常把我们两个放在一起带队，因为他觉得我们互补。好，然后可能我的长处可以补他的短处，然后他的长处可以补我的短处，这样子来带一个那个团体会比较平衡。那我们也是就是在那半年之间常常一起带队哈，有很多意见不合，然后一直到半年之后，我们有一个长期的营队，大概长达28天要朝夕相处的营队。然后在那28天前面还有一个月的集训，所以我们就是等于是有一群人就是日夜相处共同生活在一起，才开始变得比较了解对方。那真的在开始有感情萌芽的时候，其实是已经在28天的这个长期营队里面，我们一起带队，然后才开始我看到这个人有一些不一样的展现，然后原来他可以成为我很大的支持和安慰，好，所以我们才开始有一些不同的感觉产生，这样子
情愫开始滋生。
对对对，那时候我们去爬大山，那我是一个体力不太好的人，然后我在室内一条龙，在室外一条虫，它是相反。好，他虽然念心理，可是他在室内呢就是拙口笨舌讲不出什么，可是他在室外呢就是攀岩啊溯溪啊登山都难不倒他齁。对，然后孩子他都不用做什么，也没有什么特别技巧，孩子就会扒着他，我就是要用很多諮商技巧啊会谈技巧啊齁，然后孩子才会比较愿意听我说话。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人天生有一种让人会想靠近他很包容齁的这样子的一个特质。这样，那个时候呢，我还记得我们在爬那个大山的时候，那是后来人家告诉我的，说他一直走在你后面，无论你排第几个，他一直永远都是走在你后面这样子。那我是一个很不相信营队爱情的人，因为我觉得这种东西是一种情境嘛，他可能就是一时的感觉，他不是真的。所以我以前办很多营队，我是绝对不会在营队里面跟我的伙伴有感情的。所以那时候当我听到同队的人这样说的时候，我也不觉得有什么，我觉得大概下营了下山了这个感觉就会没有了，所以我也没有多做揣测这样子。
结果没有想到呢，这个情愫啊滋生到后面两个人就进入婚姻了。
对啊，就是下山之后有一段时间，我这个人就是一个比较干脆的人，我不太喜欢别人在那里闲言闲语啊，或者是那个暧昧的感觉，我不喜欢太久。
所以你是主动跟他摊牌吗？
对，我就是有天跟他说，谁谁谁说问我们是不是在一起，哇，那你觉得呢？这样子，然后他就很紧张。他就很紧张，然后约我出来跟我说啊，我其实觉得我这个应该是我自己要提的，那我应该准备一束鲜花，我应该说，我就觉得 很挫，可是又觉得他很好笑，所以他就正式跟我告白，就是告诉我说啊，其实他很喜欢我，然后他也有跟我的牧者提过。我才发现啊，原来我的牧者也发现了，原来在山上他们两个男人就是有一些 man's talk， 然后那时候我的牧者啊，他就跟我的先生说就顺其自然好这样子，所以他就跟我告白，但是那时候他还不是基督徒，那我已经信主一段时间，而且我前面有提其实是上帝给我新的生命，所以我其实非常希望我的另外一半他也是基督徒但是他就是告诉我说他还不是，他不是基督徒，但是他在这个长达两个月的跟我们的相处里面，我们一起祷告嘛，他其实开始愿意认识这个信仰啊，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心软了，我就觉得好吧，就是这样，好像也有点擦板得分齁，就是好像也可以哦。那时候真的是觉得好像等这天等很久了，所以我就答应要跟他交往，那可是我们隔天就分手了。
为什么啊？怎么那么转折这么快啊？
对，就是隔天，就是我的牧者夫妇他们知道这件事情，他们就关心嘛。
哦、oh. ，
对，然后他们就跟我们协谈，那也并不是说反对我们，而是说、他们知道我的生命和我的背景，
是
他们也知道我其实是很害怕亲密关系的，但有点担心我一时如果被这个情感冲昏头会不会后面受伤更重这样，所以他们就劝勉我，就是想清楚啊，或者是查验清楚，祷告清楚。可是我那时候的感受是我觉得我被否定，我被拆散，或者是我不被允许接受一份爱情这样，那这个是人的感觉，但另外一个部分，其实我的我的心里面其实很清楚的知道，如果这个时候的理智层面告诉我，如果这个时候就跟我的现在这个先生在一起啊，他还没信耶稣，我很有可能就成为他的上帝了，好，因为他就是透过我来认识这个信仰，可能他因为爱我的缘故，我叫他干嘛他会干嘛，可是我怎么知道这会不会是他甘心乐意的呢？然后他会可能会因为我上教会，可能因为我他读圣经，可是我永远是挡在他和上帝的中间，所以那时候心里很挣扎，但我还是做了一个决定，就是我告诉他我相信神爱你比我爱你更多，我也相信神爱我比你爱我更多，你愿不愿意等候我，好，就是确定了你是神给我的另外一半，我们再谈这样子。那他那时候也不知道哪来的信心，我还记得他就红着眼眶然后跟我说我等你，所以我们就开始了一场大概半年的时间的寻求这样子
是。那后来先生也决定要信耶稣，
对，他当天在我走了之后我就泪奔嘛，然后就
是
在他面前很坚强，但他离开之后就泪奔，然后我的一个姐妹就陪着我回家齁，那我还记得那天晚上我就跟这个姐妹说，要是因为我做了这个决定他就不见了该怎么办？哦，我真的是哭倒这样。那我这个姐妹呢，她就跟我说，那就感谢主啊，她不是神要给你的那一位。所以我很印象深刻这一句话，我那时候觉得哇，对神的信心齁，就是哇，真的还是那时候觉得哇，我远远不够，我还是觉得我必须抓住些什么齁。那天晚上我就很难过，哭啊，然后埋怨神啊，埋怨我的牧者。那我还记得隔天呢，我的读经进度呢是诗篇62篇。我一打开，早上一打开呢，第一句话神就跟我说，我的心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然后我就大哭这样子，然后我就打开了我的手机，我就接到我的牧者的电话，告诉我说，哦，前一天，红勋信耶稣了，好。他本来以为我
又是来一个神转折，
对，他本来以为我很开心，没想到我很生气，因为我就觉得很不干脆啊，就是你要嘛就滚，你要嘛就留，你们要嘛就祝福我，你们要嘛就拆散我们，不然为什么好像现在都几什么年代了齁，好像觉得好像是跟琼瑶一样啊，他信耶稣了，这不就意味着他从这个礼拜开始聚会就要跟我们一起见面吗？我们是很小的教会，所以 我觉得很尴尬，所以我那时候其实有点恼怒。
哦，真的哦。
对，因为我其实已经抱着我们不可能有结局的那个心态了。哦，这样子
真的太有趣了耶。可是我觉得世卫姐你的这一段经历啊，真的是好能够安慰，就是也在寻求爱情的弟兄或者是姐妹。对，就是不要放弃那个信心，然后相信神。
对，
虽然这个顺服的过程中可能真的会让我们有很多的不舒服，
是
很多的很难割舍，
很难很难，因为真的就会觉得很想抓住些什么。其实我并不觉得好像基督徒你就一定非得一定要跟一个基督徒才能交往，我并不是这么倡导，会觉得非得这样不可，而是说那时候我的生命光景，我很清楚知道我只能有这条路了，因为我不相信在人世间有不变的爱情，但我相信主的爱情是不变的，所以我的信心若没有主的背书，我是绝对会伤害自己也伤害对方。
嗯，
所以我做了这个防护网，
是
我那个时候的需要。那神也非常怜悯我，他也知道我那时候信心很绝对。那时候有半年的时间，我就在寻求。很奇妙，就是当我做这个决定呢，我本来爱得轰轰烈烈死去活来，三天后我就忽然发现我对这个人一点感觉都没有了，然后
哇，
我就想说，怎么会这样子呢？三天前我不是才哭得你死我活吗？那个时候圣灵就对我说，
嗯，
你现在知道人的感情有多不可靠，我们可以一睁开眼一闭上眼我们就没有了感觉。那我就想到我那时候身旁有很多朋友告诉我说，啊，我跟谁谁谁分手，因为我们没感觉了。神就让我体验什么叫没感觉了。后来我们就开始在教会里团体中彼此认识，我们一起服侍，一起参加一些活动。那个时候当然我们两个就不会再被分在同一组了，就是我们两个就会被分开这样子。但我也拉出一段距离重新认识我先生，我可以说我真的是在那半年里面重新爱上他。重新看见他另外一面，重新看见他的愿意，重新看见我在充满爱恋的感觉里面看不到的他的那一面，包括他的优点，包括他的缺点。所以我们是这样子走了半年之后呢，他要入伍当兵之前呢，我们才又决定在一起。
我都觉得真的很适合再把他搬上舞台剧。
不用了不用了。
就可以再重新写一出这样子。真的太令人感动了吧。而且我觉得刚才听到世卫姐分享的时候啊，到底我们的那个感觉啊，很多时候实在是，就如果他成为我们人生的一个依据，决定事情的依据的话，其实很多时候可能就风云变色了。嗯，特别是我觉得进入到婚姻的时候，它真的是一个很真实的两个生命要不断不断的碰撞哦。在生活当中的时候，你自己在这个婚姻里面，你觉得你最大的一个体会跟学习是什么？
我还记得我们结婚当天有一个牧师呢，他勉励我们，他说婚姻呢是你是 A 他是 B， 结婚之后你有 AB 他有 BA， 好，就是并不是把你的 A 变成 B， 也不是把你的 B 变成 A， 而是你有他有你。我觉得这个对我们的鼓励和提醒很大，就是我怎么样让我的生命融进他的生命，即便他跟我不一样，而不是去 fight， 就是好像是我错你对你对我错这样子。对，所以这个对我们有很大的鼓励。所以在我们的婚姻生活当中，其实很柴米油盐酱醋茶嘛，那有很多他的习惯和我的习惯不同的地方，大家也都听过了，很多夫妻都会有。但是我觉得很棒的事情是在我们进入婚姻前的那一段磨合5年半的时间。
哇，
对，我们练习了很多。其实我们一开始就决定要结婚了，但是其实我们都没有准备好。我指的是那时候我和我的妈妈还没有和好。然后她其实也她是独子，她有个姐姐，她是独子，她从小被家里也保护得很好。所以家里对她其实有很多规划和期待，他其实从来没有去抗拒或好好的沟通过，
所以没有学习界限这个功课，
对对对，他就练就一身左耳经有出的功夫哈。但是这个东西，儿子对妈妈可以，当他有女朋友的时候，女朋友就变剑拔，就是啊，认识了这个女朋友，他又信主啊，然后他又不乖，然后又常常出去，所以那个整个那个压力全部都会因为这段亲密关系一涌而现。所以他因着他要练习 爱我的关系，他必须要练习怎么跟他的家人去面对一些他以前摆烂不想面对的课题。我也付了很多代价，流了很多眼泪，但是我觉得我看见他一直在长大，他真的是从一个小男孩变成一个男人哈，去经营这段关系，那一直到时候成熟了，时候到了，我们才进入婚姻。
嗯，是，所以你们交往了五年多，
嗯，
哇，所以这个在结婚之前，如果有这个时间点，可以好好的真的认识彼此，磨合彼此了解，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是，我觉得五年多真的太久了，嗯、如果可以的话，短一点比较好哈。
对呀、啊，对呀、啊，但是我觉得每一个人这个需要的长短可能不太一样哈。
是，
对，所以这个生命的成长的确是需要花点时间。
嗯、
那今天的节目最后，能不能请您用一节圣经的经文也来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
我要跟他分享的经文是如今有信有望有爱，那爱是最大的。圣经上也告诉我们，就是爱其实能够遮掩许多的罪嘛，哈。其实无论是我们的原生家庭给我们带来什么伤害，但是没有一个伤害大到耶稣的爱没有办法解决。我们的主都为我们钉上十字架，他的宝血为我们流，他用最牺牲的爱来示范了一件事，就是世界上是没有完全的爱，但是他的爱能够使我们完全。如今有信有望有爱，爱是最大的，爱一定是所有真理的总归。也许我们经历一些我们没有办法解释的创伤或没有办法解释的挑战，但是不要忘记耶稣非常非常爱你，他对你的生命有一个独一无二的计划。当你愿意被他爱的时候呢，很多很多的问题他也许没有办法真的被解决，但是可以带你跨过去。
感谢诗玮姐今天在云彩飞扬节目当中给我们这么宝贵又很感人的分享，希望可以祝福每一位收听到今天节目的听众朋友。那我们的节目呢已经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欢迎你可以来索取实体的 CD。 那当然我们的节目也在救恩之声的官网、微信 APP 还有 Podcast 上面都有播出。那当然如果你对于诗玮姐的分享也希望多一点的认识基督信仰，我很欢迎你可以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有专门的圣经老师循序渐进的带领你认识基督信仰。好，所以如果你要索取实体的 CD 或者你想要来参加函授课程，可以直接跟英如联络，电话请拨02-2754-1144，或者你可以到救恩之声的官网，留言给英如，或者在 Podcast 上面呢也可以直接的留言。也很希望呢如果你在听完这个节目啊，你有任何的想法感受都很欢迎你可以留言给英如，跟英如来联系。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再次感谢诗玮姐的来到，谢谢你。
好，谢谢。
我们下回云彩飞扬空中再相见了，拜拜。
清晨醒来时难打起精神，已习惯心里的哀怨苦闷，从看着广告上的新款上市，总想着还有没吃过的美食，看似我永远不够，其实已经拥有很多，将时间都花在这永远无解的疑惑。抛开一切烦恼吧，来唱首歌吧，所有心中的情绪全都释放，你不会后悔走过人生上半场，无论你跟了谁或是成就那些，我只在乎你过得怎样。难得四当聚一下，喝下午茶，孩子调皮捣蛋在学校被罚，为了做顿晚餐赶紧回家，老公坐着不动，我忍不住开骂，多 久没见孩子脸颊，多久没说我爱他，生活不就是这样，爱能使一切简单化。